我的教导出自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。这节经文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句话说的是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神的直觉认识，但你可以让自己对他无动于衷，你可以远离他，这不仅是对神存在的承认和直觉认识。若神曾触动过你的生命，你也可以让自己麻木。你可以贬低神的作为，你可以限制神对你的爱，他对你的医治、兴盛或任何影响。我所做的就是讲解人远离神的这些事，他们是渐进的步骤。如果你拒绝做这些事，而是反其道而行，那么就能让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保持鲜活而有果效。我个人的见证是，神在1968年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从那时起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神的触动变得越来越强，而不是越来越弱。神的作为从未离开过我。我上周刚和一个人聊过，他是位大有能力的牧师，我无意批评他，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，但我和他一起召开了一个会议。他站起来谈到自己如何变得枯干了。他写了很多书，是位非常有名的牧师。他说他耗尽了，不再以神为乐了。实际上，他当时正在举行礼拜，他住在一家酒店的13楼。站在阳台上，他真的想过从阳台上跳下去自杀，因为他实在是太枯干了。他在众人面前认罪，然后他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新的触摸。神再次充满了他，他被神大大充满了，便说，你也需要新鲜的触摸。他说觉得自己需要主新鲜触摸的人，现在就上前来吧。那次牧师会议大概有2000人参加，我没有回头去看，但据我所知，我是唯一没上前去的人。有些人确实枯干了，并说，神啊，我需要新的触摸。我是否在批评那样的人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中，他们再次被圣灵充满，所以是的，这会发生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有2000名牧师接受了这一事实，并说，嗨，我空虚了，我枯干了，我需要主给我新鲜的触摸，我认为这不正常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他说，你必定不饿，也永远不渴。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前行，你会一直受到鼓舞，你不会经历这些起伏，高山和低谷，你可以与神同行。但有些事你必须去做，是什么呢？你要荣耀神。我花了一整周来讨论这一点，意思是要重视真事，尊大神的作为，不要放大消极，要放大积极，尊神为大。就像跷跷板，你尊神为大，其他的一切就相对降低了。一旦你放大其他事，人的言论、批评、拒绝，你的财务、工作、婚姻，任何你放大的东西都会自动贬低神的作为。你必须荣耀神。然后我谈到了感恩。感恩是检查你属灵脉搏的方法之一。如果你信心充足，哥罗西书二章七节说，你怀着感恩充满在信心中。如果你没有在感恩中运行，那么你的信心就是软弱的，是贫血的。如果你看到所信的彰显出来，假如你相信会得到100万美元，突然间你看到了就在银行账户里，我保证你会有某种形式的感恩。你甚至无法想象在完全实现后却不感恩的情形。如果你现在没有感谢神，不管你能不能看到，都意味着你的信心还没有完全。因为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在你祷告时就必须相信是得着的，而不是等看到时才相信。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，心中就一定会有感恩。感恩是我们生命中非常强大的力量。因此，你要做这两件事， 要荣耀神，正确地重视他，尊他为大，尊大他的话语和他能做的一切，而不是放大负面的东西，然后用感恩的心尊他为大。你只要做这两件事，就像筑起一道防火墙，能抵御魔鬼。若你这样做，撒旦就无法进来，偷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在路加福音第17章中，我想为你读麻风病人的故事。他们来到神面前祈求得洁净。路加福音17章12节说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嗨，太棒了，他们就这样得了超自然的医治。第15节说，内中有一个，记住，有10个大麻风病人，但只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所以这里的人来到主面前，他们得到了医治。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探讨这一点。在那个时代，麻风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。旧约中有律法规定，你必须完全隔离。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过宾虚，看过麻风病人受到的待遇，以及麻风病人聚居地之类的，大家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必须离得远远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说，他们站在远处对他高声喊，因为他们不能靠近他，人们会用石头砸他们。你谈论新冠病毒，若不戴口罩就会有人生气等等。与麻风病人遭受的排斥和言论相比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他们是被遗弃的人，不仅肉体受苦，还要遭受社会的排斥，与家人隔绝，就像活死人一样。那种处境太糟糕了，他们向耶稣呼求，耶稣说，去给祭司看你们的身体。他们转身上路时就已经完全痊愈了。想想，这对这十个麻风病人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可以回到家人身边，回去工作，可以重返社会。天啊，这改变了他们的人生，多么伟大的礼物啊！然而，在十个痊愈的人中，只有一个回来感恩。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耶稣注意到了，他说，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？但只有一个人回来了。他是外族人，意思是自己是被弃绝的撒玛利亚人，犹太人不与他们来往。然而，这个被弃绝的人却比得医治的犹太人，耶稣的同胞，有更多感恩。看看他说了什么，他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你知道吗？每一个麻风病人都得到了洁净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得了完全。完全可能指的是身体的和属灵的。麻风病有时会使人失去手指或脚趾，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会腐烂甚至脱落，因此每一个麻风病人都得到了洁净，却并不意味着手指、脚趾等躯体毁坏的部分一定会恢复原样。但这个麻风病人因他的感恩而得了完全。我相信若他曾失去了手指或脚趾，他们会长出来，这真是奇迹。我认为还有一种属灵的完整，他们都得到了医治，却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与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。身体上的痊愈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还是属灵之事。因这人回来感恩，耶稣说，你已经得完全了。他的肉身得了医治，他的情感灵性也得了完全。嗨，这太棒了，耶稣特别将此与回来感恩联系在一起。我要告诉你，不感恩 是一个人不为神和他人着想的表现。他们爱自己胜过爱别人。实际上，这是你生命中骄傲的表现。雅各书第四章和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经文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经文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然后又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你知道吗？谦卑就是把你的忧虑卸给神。当你还在处理自己的困难，责任和重担都压在你身上，你夜不能寐，因为你忧心忡忡，想把事弄明白。你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没有把你的忧虑卸给主，这是骄傲的表现。感恩会让你谦卑。感恩会让你说，神啊，我不能解决这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事工现在有了很大的发展，神真的祝福了我们。现在我们每个月必须有约700万美元才能支付账单。一年365天，一周7天，一天24小时，每小时9000到10000美元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专注在这上面，觉得这是我的责任，神啊，我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。我敢肯定，我无法休息，会受不了的。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我只是把对这件事的忧虑卸给了主。我们事工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保罗·米利根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的祝福。现在由他介绍的比利·艾伯哈特接替了他的职位。在保罗·米利根担任我们事工的首席执行官时，他创办了16家公司，并预留了长达2年的现金储备。这就是他的经营方式。要知道，在商业世界里，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我不是说这是错的，但这不是我做事的方式。我只信靠神，把我的忧虑卸给神，神会超自然地照顾我。我们从不拖欠任何东西，账单全都付清，包括圣经学院价值 1.3 亿美元的场馆也是全额付清的。总是，我想说的重点是，在保罗·米利根就任我们事工的领导不久，他来找我，他说，安德烈，我们只有12小时的运营资金，12小时后就要破产了。他说的好像这是件很可怕的事。我的反应是，赞美神，还有12小时，我们还没有破产。这几乎让他大跌眼镜。他说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我说，嗨，我只是放大了积极的一面，我不放大负面的东西，你猜怎么着？神接手了，而保罗会第一个告诉你，尽管我们极其拮据，甚至到了12小时后就要破产的地步，但我们并没有破产，我们能支付所有账单。正因这些事，我很感谢神。我记得他带领我们度过的一切。要知道，在事工中也并非向来如此。刚开始时，我总是拖欠账单，我被转交给收账公司，这不是个好见证。我不是一个商人，我有意向，但不是商人。赞美神，主差派商人来帮助了我。但一开始我们遇到了问题，无法偿还债务。实际上，有一次董事会议是在我家召开的，大概是30-40年前的事。我们在我家开了个董事会，董事会查看财务状况。他们说，你们破产了，你们破产了，我们要关闭这个事工。他们有信托责任要关闭事工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事实就是事实，但我知道这不是神告诉我的。于是我说，那我们祷告吧。于是我们都开始祷告，求神赐予我们智慧。就在我们祷告时，我母亲打开了邮件。她打电话来说，我们刚收到一张6万美元的支票。我们的债务大约是5万美元，收到的支票是6万美元。在当时，那是我收到的最大一笔奉献，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教会给我的，之后也没去过， 我认识那位牧师，但我从没去过他的教会。他们就这样寄来了6万美元的奉献，解决了我们所有困难。你看，我纪念和思想这些事。正因如此，当我现在遇到困难时，在当时那6万美元大概是我们半年的收入，情况就是这样。现在尽管我们的责任和需求都大大增加了，但我回顾并纪念神在那时的信实，这能帮助我专注并意识到神现在也是信实的。有个像我导师一样的人，虽然不是直接的导师关系，但长远来看，这人就像是我的导师，他是乔·奈。他对我的生命真的有很大影响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有段时间乔不想与我有任何联系，我坚持联系他，神恢复了我们的关系，他归回了。他离开了一段时间后又归回到事工中来。我请他和我一起去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主持一次聚会，我非常激动他能来和我一起服侍，因他从一开始就大大影响了我的生命。他白天讲道，我晚上讲道，下午我们开车四处转转，到处看看，我们聊了很多，我在回顾和纪念。这人曾经是个大罪人，非常悖逆神，根本无暇顾及神。他奇迹般的得救了，被提到了天堂，看到了一些活物。当时我们还在进信会，他从未读过圣经，所以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基于他读到的内容。他经历了这些，被提到了天堂，看到了这些活物，一只长着鸟的脸，另一个长着牛的脸。我翻开启示录给他看，我说，瞧，你看到了天堂里的活物，他以前从未见过。我在提醒他这一切的事。我谈起有天晚上刮大风，我们桌子上点了一根蜡烛，风很大，窗帘被吹出去了，而烛火却一动不动。那是超自然现象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开始纪念和回顾这一切事。这样过了几天，乔终于阻止了我。他说，停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说，怎么了？他说，你记住了我根本不记得的事。他说，我不记得自己曾被提到天堂，看到过那些东西了。我不记得那天刮的大风和很多其他的事了。这也是乔在那段时间离弃主，陷入罪中，退出事工的原因。神恢复了他，他归回了，赞美神，我们的关系恢复了，我们彼此相爱。乔在2020年与主同在，我主持了他的葬礼，他现在与主同在。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没有以感恩尊神为大。他忘记了很多伟大的事，只专注于他当时的光景。有些人早上醒来时并不想背离神，但却不能保证在太阳下山时自己还在侍奉神，只能但愿魔鬼不要按他们的按钮，不要在路上安插一个人或做一些事，但他们没有任何保障。对我来说，我有54年与神相处的历史，我不断的回顾，我不断的，极少有不回顾和感谢神赐予我生命中重要里程碑的日子。也许有那么几天例外，但那些日子一手一脚就能数得过来。我每天都回想这些事。正因如此，在我早上醒来时，假如魔鬼试图在我的生命中植入一些东西让我背离神，我就是做不到。我有这种动力，54年来我都在寻求神，这动力真实而富有生命，活跃在我里面，我就是不能违背它。这就像如果你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前进，在短距离内你不能强迫自己掉头，但如果你只是勉强前进，那么是的，你可以掉头，但你可以培养动力。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感恩。当你感谢神，重温所有美好，你就与神拥有了这段历史。 有些人早上醒来时就像一只大鹅，每早都在新的世界里醒来，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。当科罗拉多州政府想对我们施加限制时，我起诉了他们。这些限制是非法的，我告了他们两次，他们也告了我两次，还威胁要逮捕我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我周围的人都对我说，放弃吧。我就是做不到，我就是做不到，因为我有这么多年侍奉主的经验。这些感动并不遥远，对我来说，那不是几十年前的事。对于那天的我来说，它是真实的，对在前一天的我来说也是真实的。我回头重温这些胜利，在过去的54年里，神在我生命中每个作为都是当下的，是活的，因为我感谢神，我纪念这些。正因如此，这给我信心，昨天拯救我的神今天明天也必拯救我。我不必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因为我已经看到神带我渡过难关。如果没有神，我早就折戟沉沙了，我不可能成功。但是我在纪念这些事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在这里分享的关于荣耀神、正确的重视神，以及通过感恩尊神为大的内容，是两件极其重要、大有能力的事。如果你能在生活中付诸实践，我保证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我真的相信这一点。